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乔雨山。今天是2023年3月18日，星期一。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学生时期，你是否曾因为一个人吃午饭而感到苦恼呢？或许你十分享受这种独处的时光，但如果你不是一个擅长社交的人，独自吃饭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被动的选择，你可能不得不承受这份孤独，无法控制地感到焦虑。会不会别人看到你一个人吃饭，就会认为你没有朋友，没有价值？久而久之，甚至会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无法邀请别人一起吃饭，落入更为孤立的窘境。来自美国的莉莉就常常在午餐时间被孤立。莉莉患有一种面部畸形的罕见疾病，这使她看起来与众不同，并让她感觉自己在学校被忽视和被排斥。因为没人愿意和莉莉一起吃饭，莉莉大部分午餐时间都只能躲在图书馆或厕所隔间里自己吃午饭。劳拉经常会接到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莉莉总是哭着恳求母亲去学校接自己。尽管学校尝试了一些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劳拉和她的丈夫最终决定让莉莉在家接受私人辅导老师的教育。劳拉知道，莉莉的情况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正在受到社交孤立的困扰，他们很难和同伴建立起高质量的联系，从而导致在社交和情感上和他人脱节。对于遭受社交孤立的青少年来说，午餐和课间休息往往是最糟糕的时光。有统计显示，与2003年相比，2020年青少年与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减少了近 70%， 而疫情进一步加重了这种隔绝的趋势。公共卫生研究表明，社交孤立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并增加药物滥用的风险。而对于像莉莉一样，因外表、残疾、种族、性取向、宗教信仰或其他特征而被视为与众不同的学生来说，社交孤立尤其严重。在莉莉因为并发症去世后，劳拉和她的丈夫决定创办 Beyond Difference， 也就是名为超越差异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专注于提高青少年对社交孤立的认识，并提供解决方案。他们将午餐作为切入口，在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举办无人读书日活动。这个活动日聚焦5到8年级的学生，目的是鼓励学生们坐在一起吃饭，结交新的朋友，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待社交孤立。无人读书日的活动从劳拉居住的加州马林县的4所学校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在今年的2月16日，全美50个州的2500所学校参加了无人读书日的活动。参加无人读书日的活动非常简单，只需要在超越差异官网上报名，机构就会为学校免费发放活动物资，包括课程计划、艺术游戏、贴纸和对话卡片。在活动日当天，食堂将会被精心装饰，成为活动的主要场所。学生像往常一样围坐在餐桌前，但在今天，没有人会落单。学生们可以围绕运动、游戏或是食物展开谈话，当然，他们也可以使用对话卡片上有趣的破冰问题来了解彼此，像是你想要鳞片还是鳍？你更想生活在洞穴里还是树屋里？除此之外，无人读书日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由同龄人所领导的。劳拉认为，这可以让包容性变得更酷，更容易被接受。参与活动的学校需要为活动日招聘学生大使，他们会收到机构提供的详细的活动指南，来帮助他们一步步计划和组织活动。如何将活动内容与学校传统结合，如何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些都是需要学生大使们去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活动内容的部分开发者是年龄稍大的同龄人。来自全国的36名高中学生组成了超越差异组织的青少年委员会，深度参与到活动的开发中。来自密歇根的高中生夏尔玛便是其中一员，他被超越差异机构消除社交隔离的使命所打动，在2022年加入到了委员会中。 今年无人读书日中名为 Let's Grow 的艺术游戏就是他帮忙开发的。 Let's Grow 是一个艺术套件，包括花朵、叶子和云形状的便签纸，可以让学生在上面自由书写。花朵代表能让学生们发光发亮的事物，叶子代表着希望，而云则是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在活动的最后，写有孩子们心声的便签被贴到展板上，形成一个花园，这代表着交流的种子已经被播下，等待在学生们的浇灌下成长。参加了无人读书日的学生克洛伊十分认同这种结束社交孤立的尝试。他说，在活动日当天，他发现自己和同学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的兴趣，并通过玩游戏建立了新的友谊。而纽约一项关于无人读书日影响的调查显示，参加了无人读书日的学生在社交孤立意识、对于社交孤立的干预频率和学生领导力等关键指标上都有了更好的表现。超越差异机构还为无人读书日提供了两个补充项目，了解你的同学和友善在线。了解你的同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同伴的文化、身份并克服刻板印象，而友善在线则希望能够透过课程让学生识别在社交媒体上导致社会孤立的行为，并创造互相交流的机会。除了超越差异机构，美国也有一些其他的机构或者学校在举办无人读食的活动，像是一起用餐俱乐部、高中的集体午餐会等等。听到这里，不知道你是否也希望你的学校能够举办类似的活动呢？又或者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饭搭子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上面这个关于无人读食日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钟雨涵。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一百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周文晓。在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文化环境里，我们经常会对自己的身体有种种不满，从身高、体型到肤色，总能找出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Andrea 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十几年来他也经受着这样的困扰，但渐渐的，他意识到我们要和自己的身体和谐共处，不能总是以挑剔、责备的眼光看待它。他说，要和自己的身体做朋友，在这之前，我们或许需要向自己的身体致以诚挚的歉意。毕竟，如果我们花了很多年时间去斥责或虐待一个人，我们肯定会想要给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下面是 Andrea 写给自己身体的道歉信，但或许也适用于我们大多数人。亲爱的身体，很抱歉这么多年无视你发出的饥饿信号，很抱歉让你喝了恶心的减肥奶昔，吃了寡淡无味的减肥食品，很抱歉有时候控制不住用过量食物塞满你，然后还总是羞辱你，很抱歉把你和那些我从不了解的女性进行攀比，并且认为你应该看起来像她们。对不起，我把你视作用来获得认可和关注的手段，而没有看到你本身就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很抱歉，我曾经厌恶你皮肤上的每一个痘痘、疤痕和肿块。很抱歉，把你塞进太紧的衣服里，还因为衣服不合身而厌恶你。很抱歉，每次在镜子或窗户里看到你时都批判你。很抱歉，认为你不化妆就不能出门。很抱歉，在你疲倦的时候还剥夺你的休息时间。很抱歉，总在你疲惫的时候灌你咖啡，而不是听从你的自然信号。很抱歉，用你不喜欢的方式去锻炼。很抱歉，让你不得不摄入那些不健康的食品，因为我暂时还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痛苦的想法和情绪。很抱歉，让你置身于那些你并不想涉猎的领域。很抱歉，没重视你真实的感受，但你说不是，我对别人说是。很抱歉，在你希望我发言时保持沉默，只是因为我害怕别人的不赞成和拒绝。很抱歉，我花了太多时间批评你，以至于忘了说声谢谢，称赞你那令人惊叹的感官、系统、四肢和器官。这是 Andre 写给自己身体的道歉信，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加加减减一些适用于自己的致歉，然后郑重地向自己的身体道歉。毕竟身体不仅仅是我们灵魂的容器，更是陪伴我们最久最忠实的伙伴。好啦，到这里本期放天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无人读诗日的故事，还有关于给自己身体道歉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乔雨山，撰写文稿的是钟雨涵和周文晓，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钟雨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